没有恩慈怜悯，没有圣洁尊荣的大主宰，我们有健康的唯一的真神，我们来献上我们的大大的感恩和赞美。谢谢你来召聚你的众儿女，在另外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奉耶稣的名来聚集。谢谢主，你来亲手来引领我们每一天，无论是在我们的假期当中，是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主啊，你都用你的恩手亲自的来引领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会经历高山或者是低谷，你那看不见的手也来亲自来引导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去对罪去敏感。天父，你借着耶稣的宝血再次的来涂抹我们，让我们每个到你面前来的儿女都得以洁净洁白无瑕。主啊，谢谢你过去这段时间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平安度过一个星期，也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得罪你的得罪人的，求你都一并的来赦免。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的成为你们爱的，再次被你悦纳，也再次借着今天的饼和杯，我们来吃向主耶稣你为我们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也因着你受的鞭伤所得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们平安金钱的来布置。主啊，也看顾今天普天下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能够得蒙主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我们也为着在上掌权的来祷告，求主你来怜悯在上掌权的，主啊，让他们在上掌权的执政者能够稍微的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啊，祈求你也来看顾你在地上的这样的教会，主啊，让教会继续的能够为你在这黑暗的悖谬的世代当中继续的来发光，成为金灯台，也照亮周围的这个黑暗的地方。主啊，也想祈求你将得救的人数嫁给你自己的教会。所以看过我们今天这里天赐的小小的聚会，谢谢你在国庆的当中也保守我们教会的退休会能够顺利的去进行，也让弟兄姊妹在当中也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喂养。我们心上感恩，也为着那些已经受洗归入主你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无论是这边的教会还是阳江的还是佛山的这些的弟兄姊妹，都祈求你来继续的来兼顾他们，让他们也有活着的心继续的服侍主。主啊，也看顾今天我们讲台的侍奉，求主你特别来使用今天正道的仆人张牧师，他所出的话语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造就，能够按时的分量，所以预备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来聆听你借着先知哈巴谷在那个时代所发出的颂赞跟祷告。祈求主你继续的来作者为王。主啊，我们这些世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不公义不公正的事情正在发生，主啊，你也看顾那城跟那邦。主啊，求你唯愿你的公义如大水滚滚，愿你的公平如江河滔滔。主啊，谢谢你，求主你也继续来看顾我们今天侍奉的这些弟兄姊妹，参与到侍奉的弟兄姊妹，求主使用他们，也看顾主日学这些的孩子们，让他们在主你的话语当中也能够长进。求主你恩待我们，推进我们唱的祷告，也保守我们这个地方的安全，来蒙蔽那个恶者的脚步跟他们的眼睛。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专心来敬拜主，来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愿意将颂赞荣耀尊贵再次的来归给你。我们同心合一祈祷，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巴谷书3:1-19，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他的荣光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地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
山地加入大地，光芒加上了你，如水的山崩裂，长城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第七节，我见古商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
耶和华立城在马上，坐在得胜者之上，其势如雪两河，下降火光如气，降下大发的能。
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生命见你无不占据，大水传了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把愤懑冲击大地，把怒气责打烈火，如同大梁。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告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你用敌人的头脑刺痛他战士的头，他们来越之前锋，挑战我们的难，他们所喜爱的是战中更是第
一。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舞动手腕，我在所立之处站立，我时刻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日上来。
好，我们一起读十七节开始。
虽然无花果树不高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粮，棚内也没有油，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诗歌交于主上，用诗写的也
愿。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这个国庆之后的，应该是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那我们也看到啊、我们今天会把哈巴古书给结束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呢，哈巴古书呢，也让我们来到了。整个的我们来看看哈巴谷的大纲，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讲。那我们说整个哈巴谷是三章，三章呢，来稍微按一下那个我们先来看，我们复习一下三章的经文。第一章有两个问一个答，就是两个问中间加一个答。我们说第一个问是什么？神为何容忍犹大国的罪行？这个是对于他作为自己的国家，他作为一个先知，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锋，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很多先知们都什么，都是为犹大国这个国家自己国家罪恶而忧伤，而在神的面前祷告甚至他受到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的王和王后的逼迫追杀被抓的抓，被打的打，甚至有的是被杀头。所以先知们都是围着犹大国家的什么罪恶，然后先知的疑问是急躁的祷告，带出什么信心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同样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就把先知的，但是他的软弱也是我们今天的软弱，先知的疑惑也是我们的疑惑，先知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明白什么呢？先知的疑问里面说，先知第一问是神为何容忍犹大国的罪行，山的第一答说神并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来真的他的需要也回答，只不过呢神的回答里面带出了什么，神将要用什么更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国啊，这个就对先知来说一个问题上面带来了另外一个痛苦，就是怎么容忍一个更残暴的外族人来入侵犹大国，把犹大国掳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什么？神为何容忍犹大国之什么暴行？ 所以这就是大家能够明白的，到底其实最近很热门的到底是报名还是报政的问题，这个相当的厉害，相当的去征战的厉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神，我们说我们承认犹大国有罪行，但是加勒底人是暴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某个城里的人都是罪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罪人。但是问题是暴行从哪来的，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的我们的焦点。那么在这里其实先知也明白了，这个暴行是巴比伦人所带来的那个残酷的暴行加在了以色列这些罪人的身上，犹大国这些犯罪堕落的人身上，上帝是透过一个更残暴的民族来施行惩罚和管教，这个我们能够看，也就淘汰假信的，使那些真信人的信心可以显出更为宝贵，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好，紧接着到了第二章，先知的什么受教，哎，你要什么谦卑的受教，受到神话语的带领，我们带来吗，带来忍耐的祷告，也就是信心的受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需要等候，等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这种等候是在什么呢，在透过个人的灵修也好，透过小组的查经也好，甚至借着主日听到也好，借着各种的神的话语的领受，借着祷告，所以在祷告里面，我们在等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这里边我们当时讲的什么，有一种是一些借着领受神话语，借着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这个等候是有意义的，透过等候在神的面前经历异象的产生到异象的死亡，最后经历神超自然的成就，让你明白，大家注意了，一个基督徒的软弱也好，失败也好，跌倒也好，最后的目标是让你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定睛在一般人的身上，是让你一定要把你的目光，无论你经历什么那个经历，自己是因为犯罪而跌倒，自己因为软弱而跌倒，自己因为为主受苦而什么受到患难也好，甚至你为主忍受冤屈的苦楚，被人误解也好，都没有关系，最后神一定最后造就你，是把你吸引到什么，你的目光必须定在那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深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我所交付他的都能够什么得到保全，知道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你看到没有，到时候我今天我跟你讲一讲，无论是哈巴谷书、约伯记，虽然神的仆人有各种的经历，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犯罪也好，最后你看到最后神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目光只仰望神，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一定把你的目光完全吸引在上帝本身，你就得胜了，否则你永远不可能得胜，否则你永远不可能得胜，要么很自义，要么很自卑，让你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不是上帝最后把我们带到的一个境界，我们都要看哈巴谷就是到什么境界，我们来看看啊。那真神的启示，真启示什么呢，找答复里边讲到什么，讲到巴比伦之灭亡之宣告，我们知道真最后呢讲到巴比伦灭亡之原因，这是两个，当然我们第三个我们这里没打什么，是信徒之盼望，或者信徒真信徒或者真正被主拣选的人，他的盼望所在是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在第二章里面，其实在答复里面我们也把它带出来，对不对，认识耶和华知识要充满洋海，所以我们看到了，而且神要什么保守他的什么受膏者，好，等会我们今天我们上次看到，好，等我们的第三章是什么呢，是先知之凯歌得胜的祷告，大家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基督徒的造就是什么，由软弱到刚强，由怀疑到信靠，由不平到有上帝来的平安和喜乐，由自义能够让你谦卑下来，有过分的自卑，神会让你什么，在神的面前看自己合乎中道， 所以很奇妙，上帝带领我们在这里面呢，先知都在做是得胜的凯歌，它是一个信心所唱出来的那个什么，对上帝的信靠，是那种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感恩。你的眼睛里不再有人了，不再有自己，不再有别人，不再有伟大的领袖，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道。所以这个地方你才能看出得胜的凯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进前听，最后是什么？真正信神的人，他会被主的话语所恩膏，是带着喜乐和盼望，带着得胜的信心迈出人生的下一步。这是上帝要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境地，就是一个更高的境地。这是我们每一次聚会要达到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带领。好了，我们先知的凯歌里边，祈求里边，我们看到什么？祷告之曲调是吧？祷告之目的，我们等会我们看到赞美里边，真今天你看我们这注意很有趣哈。当信心带来顺服的前提是什么？真神的威容是什么？最后你的焦点是什么？你的焦点被吸引在仰望那个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我喜欢很多弟兄们祷告是什么呢？当我走向讲台的时候，说要神谦卑恩高讲道的人，等你听完这堂道之后，叫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讲道讲道的人，只见耶稣不是讲道的技巧，只见耶稣不在乎我们的感觉。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嘛，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就明白，最后是明白真神的威容之后，我们才能带来什么真正信心的顺服。这个信心的顺服，今天我们看这个顺服到什么程度，是非常伟大的篇章。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先知的凯歌里边叫祈求，祈求里边我们很快的看一看，祷告之曲调是调用琉璃歌，是没有错的。一个基督徒是要有日程的，这个日程是什么呢？是被神的灵借着他的道所激发出来的。神给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神却借着圣灵在你里面，借着他的道所生发出来那种热情，就既有真理的准确性，也有圣灵的活泼性，既有娓娓道来的真理的传讲，也有被真理所生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热忱。这个琉璃歌就什么概念？是很有激情的。琉璃歌不是在那里死记硬背一段圣经给你们听一听，不是在这里只是跟大家去谈一谈人生道理，或者我们讲一讲一个政治局势，那可能还能生发出点热情，但是那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不从真理来的那个热情也要怀疑一下。所以我们说琉璃歌是什么概念？是因着对真神的这个崇拜跟认识，对神话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所以我们说第一章是问，第二章是什么？信。第三章是什么？唱。这个唱是有根有据的唱，不是在那里围绕着我们自己的情感而已，其实按照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个不是的，是按照上帝的什么？所以我们这歌交给灵长用四弦的乐器给唱出来的。感谢主啊，这个琉璃歌是唱出来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神唱出那种接着对上帝的经历，接着祷告来什么表明对上帝话语的敬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祷告我们要注意，所以每次灵修之前你一定要祷告说，上帝啊，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没错，我是一个懂真理的人，我现在需要你的真理。如果今天你不给我真理，我不能出门呢，我不知道怎么过生活，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去工作，我怎么去跟人打交道，甚至我怎么去上卫生间。如果没有今天你没有真理给我引导的话，我真的我寸步难行。主啊，每天早上我祈求你抱着主的大腿，我现在很软弱，现在我甚至正在失败跌倒当中，我仍要抱着主的大腿说，你今天不给我祝福，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就是那种在神的面前那种祈求哀怜， 那种上帝是喜悦的。所以借着什么祷告来经历神的话语，我们看到第二是什么呢？表明借着祷告祈求上帝在当时的时代复兴并显明他的作为。大家注意，上帝不但我们说过去的上帝也是未来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现在的上帝。你一定要什么，在今生你要经历耶和华的恩典。信仰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故事而已，信仰也不只是未来的一个精神寄托，或者是其他宗教所讲的死后灵魂的归属，这个要解决，那真的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信仰也是什么，在今生里边所要经历的那位有真有活的上帝。所以是昔在、今在、以后什么永在的上帝。所以你不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什么散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当作一个精神寄托也好，当作一个宗教的一个理念也好，这个很危险。信仰是有真有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每一天就经历。第三个是什么？祷告是什么？祈求上帝在公义中存留怜悯。这第二节的下半句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上帝的公义从来没有改变，上帝的怜悯更是无限广大，上帝的慈爱是什么？长阔高深，我们所不能测度的。所以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今天诗人会透过最后的顺服里边，把这句话又明显的表达出来。我还不够好，但我跟你讲，怎么在公义中存留怜悯呢？诗人在他这个哈巴谷书，在他的我要用你让大家看什么，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的最后那第十六节，以及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三节经文，你就明白那个这些神的仆人们所经历那个境界，不是你随便可以经历到的，一定是在神里边被神对付到一个程度，经历到神很深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那几句话，就是在公义中存留怜悯，在先知的身上，在神的仆人们身上怎么去经历的。我们来看到第四个是什么呢？借着祷告颂赞上帝荣耀的临在和无比威荣的能力。哎，对了，弟兄姐妹，你聚会前你是软弱的也好，聚会前你是失败也好，聚会之前你还在自我烦恼当中也好，聚会之前你还有很多的忧虑也好，但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的进入，你要借着真理的传讲，让你更加颂赞上帝荣耀的临在。上帝临在我们中间，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经常讲有两个词，好，安息日是一个专有名词，第二个叫舍金纳。舍金纳是另外一个跟安息日是姊妹的一个词，安息日是时间概念，舍金纳是一个空间概念。安息日是一个形式，舍金纳是那个内容。安息日是一个宗教的那个表现，舍金那是宗教的内涵。舍金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希伯来语里边特别的一个名词，叫神的灵在。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次安息日，当希伯来人筑坛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就灵在当中，舍金那。安息日以色列人奉耶和华的名聚集，舍金那，就是神的灵在。所以就是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么强调，到十八章说有两三万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什么中间。神的灵在是安息日的那个灵魂，安息日没有舍金纳，那安息日就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一个名词而已，这是一个日子而已。所以舍金纳跟安息日这两个字是不能分隔的。有一天你知道吗，意思以色列离弃了耶和华的时候，那个安息日也不能救他的命，你发现没有？神可以废掉那个安息日，神可以废掉那个圣殿，神可以让月柜被外邦人什么掳去，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个月柜重不重要？对以色列来说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但那个月柜只是一个月柜而已，但是这个月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悬浮在神的里面，这个月柜就是无价之宝。当你远离神的时候，当你是离弃神的时候，这个月柜就变成一个被人羞辱的一个伤痛的东西，给你带来灾难的东西。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 你坦白点，在耶利哥打仗的时候，是神让以色列人扛着那个月柜绕城的时候他们得胜，但是当以利的时候，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把月柜抬着，有没有用啊？也没有用，照样失败无疑。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不是那个约柜本身，重要的是那位神的灵在。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堂聚会我们要把每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来到上帝的面前，与神更亲近，更加看到上帝的作为。定睛在你身上也不是，定睛在别人身上也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身上，你就得胜，否则你胜不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借着上帝的荣耀灵在和无比威重的能力降服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借着祷告宣告上帝的罪人的震怒与审判。然而没错，上帝的震怒与审判一定临到，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审判，真的假不了，假的一定真不了。这是上帝要负完全责任的，我们只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传扬福音，我们要防备假信，我们要抵挡异端，我们要传讲正确的真理和福音，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靠着恩典。但是最后的审判一定来临，上帝对你不信主的人的震怒不但缠在他身上，而且将来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无一人漏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上帝会把它分别出来，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是正确的传讲真理，传讲救恩，传讲福音，传讲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然后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确认我们的信仰，一直往前走。我们失败了我们悔改，我们得胜了荣耀归给神，我们有压力我们来祷告，让神来承担我们的压力，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宣告上帝的罪人的震怒与审判一定来临，这个基督徒是绝对的要相信。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今天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赞美里边，真神的威荣里边，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了，上帝作为自古至今威严可畏，没有任何改变，这个要确认。第二，上帝以震动大地的威严统管列邦，上帝以超自然的威严心怀列谷，上帝更是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的审判列国，没有一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第五，上帝同时却以他的威荣成就他向他的子民所发出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你要分出两种，那些拒绝福音一直在罪恶里边沉沦的那些神任凭他们的人，他们是要面临上帝的震怒，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未来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他的子民却在当中不断的经历上帝的威荣，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每个应许，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今天还有败坏的这个肉体，还有淫欲的邪恶，但我们在患难中却不会被打倒，包括在自己的犯罪跌倒中仍然不会被打倒。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我里面的是谁，明白吗？在我里面那个比世界更大，比你更大，比我自己更大，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你的那位创造主，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位全能者，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那位一切之主，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住在你里面它是不可限量的，除非你里面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内住，你根本就没有信靠真正的福音，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之心。这个悔改之心不是你个人的那个悔恨，不是你自己的那个懊恼，不是你自己的那个后悔所带来的那个罪疚感，都不是，是圣灵自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悔改之心，没有人能够夺取的，没有人能够动摇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吗？这上帝他威严成就。好，再我们看到的吗？ 上帝更要以他的威荣兴起受膏者来拯救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这才是重中之重，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那受膏者在这里，受膏者是有广义的，是包括了神在不同的时代里边兴起的受膏者，保守他的子民来往上帝所喜悦的那个方向去走。摩西在那段时间里边，在西伯来的旷野里面，他是特别是亚伦成为一个受膏者，成为大祭司，亚伦为大祭司，摩西为他的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然神在每个时代，当然这里我们知道真正兴起的唯一的完美的受膏者是谁，就耶稣基督。等会我们看诗篇第二篇就明白了，诗篇第二篇这个受膏者指向了耶稣基督，达到一个什么完美的一个拯救。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你看不到弥赛亚的拯救，你还是没有办法看出得胜的凯歌。为什么？因为下面会有更艰难的日子，你知道吗？要根据结果来看到很危险的不？哈巴谷要面临下面要有几百年的那个黑暗来临啊，因为犹大国还没有完全亡国啊，很快在十几年之后就亡国了，很快进入到更惨烈的日子来临，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感谢主，什么呢？神兴起了受膏来拯救。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看信心的顺服。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就结束了我们整个哈巴谷书。信心的顺服是什么？说因上帝威严的话语而恐惧。大家看，我们看看，看看第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地战惊。我只和好，我们看到这边在十六节上半句提到两次战惊，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哇，我们叫恐惧战惊。这个战惊不是说不能撇开讲哈，我们很多人是什么绝望了，绝望了，我们战惊了，我们害怕了。一个在正义里的人，他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呢，特别看到你身边的人一个倒下去的时候，你会不会战？你一定战惊的，太强大的敌人。虽然那枪没有打到你的时候，但你看到你还没活生生的人被一枪已经打中的时候，你一定是战惊的。你说你不战惊是假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六四学潮的时候，对不对？我跟我的同学两个人在90年的4月5号早晨贴了大字报，3点钟我们贴了今年六四一整天贴大字报。虽然我们俩以为做的天衣无缝的，他说他的是个书法很厉害，会反送体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他，我相信他的反送体很厉害。所以我们贴了大字报之后，武汉公安局立即立刻进驻，把我们这些每人就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就做好坐牢的准备。然而当我那天从教堂回来，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来找我说，哎，副大你还在？我以为你被抓了。为什么？昨天晚上星期六晚上，就在星期五早晨贴的大字报的那个人，在昨天晚上被秘密逮捕了，但是没有说谁的名字，没有公开名字。历史系87级的那个人，我就以为肯定是你，因为当时我是我们一号种子，我们学校的一号种子，说你还在，我放心了，我知道谁被抓了。我全身发抖，真的战惊啊，战惊。其实怎么战惊呢？不是你自己做的吗？你不是做好准备了吗？你有胆量做？后来你知道吗？后来公安就找我谈话，说张福大，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做？我，你不要再找我，我有胆量做，有胆量承认，我没做就没做，其实我做了都不敢承认，这真的。但是当时说的理直气壮，你们不要再找我，我有胆量做，我就胆量承认，我没做就没做哈，其实是做的，战惊啊！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战惊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那个老乡还要跟我说话，你知道吗？我怕我控制不了了，你知道吗？我这样吧，你赶快走，你赶快走。我说我太累了，我要睡一觉。其实我当时睡不着，我心里战惊。为什么？因为他都被抓了，我肯定要做好准备了。所以找我们每人就写几个字，承认，我承认那个大字报的那个毛笔字不是我写的，是他写的。所以笔迹专家后来我才知道，请了北京的两个笔迹专家去鉴定的，鉴定出是他的，他写的。所以你看他都被抓了，我做好准备。所以你知道吗？战惊，真的战惊。虽然我知道，当然那时候我不认识神，我们也祷告神，但是一个宗教徒的那个心态， 去祷告。还我们贴大字报怎么说的？如果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去切的路上见到任何人，我们就不做了。在咱们去切的路上呢，有到校园啊，我们贴到那个学校公告栏，你知道吗？最中间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早晨三点钟去贴的时候说，如果上帝不让我们做，让我们看到任何人，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结果在我们去的路上，真的没有见到一个人。三点来钟的时候，就贴在那个学校的公告栏，让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边，等候天亮，专家跑步就回去了，结果谁知道公安局就进驻了。虽然做好准备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为当时为什么自由民主，为我们的什么一个崇高的信仰在征战，但是你知道吗？真正那个可能性领导说发抖啊，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说好，请你回去，我要睡一觉。就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出什么不懂祷告的祷告，说上帝啊，你神的儿子，可保守我不要坐牢，就发出那个呼求。但是呢，还是什么？还是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说，还虽然那时候我们也信上帝，但是在上帝经历还不够。但是确实，我们有时候明白一些东西，哪怕你认为你是正义的事情，你认为你真的那时候你不是说因为做一些自私的事情，但你真的要面对灾难的时候，我还没讲哈。控制不了的，人太软弱了，人的肉体太软弱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说牧师在这里，主啊，我愿意去为你坐牢，我承认我不愿意，我不夸张，主啊，我愿意为你殉道，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殉道，你来承担吧，可能我会应付得了，我可以靠着主面对那个困难。主啊，如果你让我坐牢，那你与我同在，我就敢于去坐牢，否则我也不敢，我是不愿意的，我是不愿意的。我承认我软弱，我的身体是有软弱的，我的肉体真正面临那些黑暗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这段日子以后，你知道吗？那天我记得礼拜二，我们准备同工会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贵州的布依族那个年轻人给我电话，什么？丹老师，我是长智慧。这还没开始，刚才他给我打电话，哎，怎么了？他说赶快为我高兴，我今天下午四点钟终于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本来到他假设嘛，到今年年底才有自由嘛。结果他说这次国庆大赦，他沾了一个官，他被大赦了，所以提前三个半月自由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次我记得我去贵州的时候，在他的家里，他跟我讲了一个下午在监狱里的黑暗的时候，我确实很震惊。他讲到他自己怎么被折磨的，讲到他怎么折磨人别人呢？我真的我在他家那天，我觉得虽然是白天好，是从下午一点多钟讲到晚上六点钟，我觉得房间里整个是黑暗的，我觉得我是被整个黑暗压制着的。他跟我讲到监狱里面那种绝望，自己在里面那个痛苦，那种不仅是心灵的痛苦，肉身的痛苦，简直是暗无天日的时候，整个被黑暗压抑着。后来我这段时间有时候每个礼拜四提前到中山口跟我们那个张建弟兄一起，总是有一个半小时聊天的时候，他每次讲到他坐牢的那个黑暗经历的时候，他讲到自己罪恶的时候，我们都是恐惧的。那我们想象在八八股说，你知道吗？当他面对什么，我相信有几个。第一，他是要面对神要来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什么犹大国的时候，恐惧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同胞们将要被带入到一个被残暴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野蛮民族人要入侵，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痛苦。在历史上都发生一些什么，我们的是已经讲到一点点，对不对？我不想讲了，对不对？饿到什么程度，两个母亲带着婴孩饿到发昏的地步，说来吧，先把你的婴孩杀了我们吃了吧。就那个妈妈就忍心的把自己的孩子杀了大家吃掉了。就第二天说来吧，可轮到你把你的孩子杀给我们吃的时候，这个妈妈再也舍不得了。就到这个程度，一个国家一个外族对你的入侵给这个民族带来那种危机感，会深化出那种，包括我们国家很会宣传，大家看过那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来说我们杀中国人不是杀人，杀猪而已，谁杀的多谁就什么，将来你什么，你的来生 你的赏赐是大的，你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会给你在永恒里带来更多的财富，更多的遗产收。那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你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呢？当上帝的话语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明白，讲到巴比伦人怎么去快如闪电呢，把犹大国给占领，然后把一些神的仆人掳掠到巴比伦去，甚至他们细小到什么诗篇里面怎么说？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河边怎么说？来呀，你给我们唱一首耶和华的歌。真的是的吗？真的跟你去敬拜神的吗？他们不但羞辱你，羞辱你这个民族，羞辱你这个国家，也羞辱你所敬拜的上帝。看到没有？来，来给我们唱一首你们赞美耶和华的歌吧，在戏笑你。这就中文说的是可杀什么不可辱的那个痛苦的境地。所以上帝在巴巴古书第二章，在第一章宣告了对犹大国的审判，却借着巴比伦人来实行审判。第二章神宣告对巴比伦人的审判，但是焦点都不放在犹大国，也不放在巴比伦。第三章神要把它放在神自己的威严和能力，这个让哈巴谷同样的战惊。看到没有？犹大国的罪行使他战惊，哈巴谷的暴行使他更加战惊。犹大国将要遭受痛苦的那个经历使他战惊，亡国的那个危机战惊，也要为什么？更为上帝的威严战惊。所以在一二三章里面都有。好，我们来看，这就是为什么十六节里边是两次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告诉弟兄姐妹，我承认我在我眼睛做手术这段日子里边，我有两个晚上几乎一夜没睡觉，我为香港战惊，有两个夜里是整夜的战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是觉得总是觉得还有更大的灾难要来的时候，真的很痛苦。不是你愿意的，也不是你要忧国忧民的，也不是你要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负担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是求主来带领，神的话语的威严。好，我们看什么呢？这是什么啊？你看更应上帝威严的话音，什么？他恐惧癌什么？战惊癌啊！哦，这是两句哈。我们看什么呢？你看，我听见一话声音，身体战惊，嘴唇什么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好，这里面提到什么呢？知道可安静等候灾难之名。好，我们稍微看看什么呢？看看诗篇第二篇，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那个理解一下，那个更厉害的，他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哈。来，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大家我们先看看那个，先看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最就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当曾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曾战惊而什么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好，我们再看到没有，在这里然后再说什么呢？他说最下一句，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面是两种情况，但是对一个世人来说，他带来什么呢？是跟因上帝的威严的话语而战惊恐惧啊、因为上帝的什么话语怎么样呢而战惊，他嘴中发颤，可什么骨中朽烂，这个是一个恐惧的一个表现。这个但是感谢主什么，但是就是面对这种就什么恐惧战惊，做着这个得救的功夫。这个我们已经好，我们看第三个，对，第三句话，却因明白上帝主权的引领而坦然接受，也就是什么意思，并安静等候残暴侵略者的到来，正确面对国家败亡的 悲惨景况。这就是什么？这是在第六节的下半句我们看到什么呢？等会我们来回头来看看诗篇第二篇，我们会再去体会一下诗人的那个景，那种感受，我们需要去体会。好，我们来再回到什么呢？再回到这个，好不好？在后面第十六节下半句，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个什么概念？喂，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景象里面哈。当然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哈，你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反正我就是老百姓，我就吃饱穿暖就算了，我哪有那么大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呢？可能你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如果你真的是神在那个时代所拣选的一个先知，你要代表上帝去警告犹大国，这个不是不爱国，是更爱国。而更爱国到什么程度呢？会导致你被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会仇恨你，你那个国家的那个领袖会抓捕你的时候，他惹人敢于发声，敢于发声，但他自己也确实又发现恶人逼迫了义人。在犹大国已经什么公理颠倒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什么样的神学又给他一个应许，说是我要惩罚犹大国的罪行，不，我要接着什么更残暴的巴比伦人、加勒底人要来侵略犹大国。这是还没有发生，他们已经被侵略了几次，摇摇欲坠，但是还没有完全亡国的时候，神要告诉哈巴谷说，把加勒底人将要最后完全的掳掠犹大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时候呢，你看哈巴谷在最后呢，他们说前面这个战经里面加了什么？因为他加了个什么是嘴唇发颤、骨中朽烂的那种恐惧的战经，恐惧而战经。那也为着自己的上帝话语的威严战经之后呢，他能够明白上帝主权的引领。这是由来于什么呢？这是由来于第三章的，我们刚刚就是从第什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祷告所带出来的那个信心，以及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所看到上帝他的威严，看到上帝是永古不变的。喂，听不见没？约伯受苦真的没有因为他的罪，约伯是不是罪人？他一定是罪人，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称义的人？也是一个称义的人。约伯是不是一个每天警醒生活的人？一个警醒谨守生活的人。但约伯的灾难来临了之后，那真的是什么？这是约伯个人的，或者叫他家庭的灾难，不亚于这个国家的灾难，对不对？约伯我相信那个事情临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你无法忍受的。但神却让约伯面对一个艰难的时候，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到后来三个朋友过来七天七夜陪着约伯一起哀哭，已经不简单了，这个友谊很深的，知道吗？三个朋友来到约伯的家里边，跟约伯陪他七天七夜不说话，已经是与同苦的人同苦，与喜乐人同乐的那种，与哀哭人的同哭了。然而七天之后开始发言了，他的朋友终于开始讲话了，他觉得约伯讲的话没有道理，觉得约伯你有缺陷，他就开始教导约伯，总是指出约伯，我们第一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的一个空头理论的一个有系统的理论的一个理性主义的信仰，第二个代表了一个什么？有传统道德传统观的一个叫传统的现实主义，当然第三个是什么？代表了实践主义，一个是现场可以经历到的上帝的公义圣洁的那个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神学。三个朋友代表了不同的神学立场，给约伯带来的是雪上加霜，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什么更愁烦。所以三个从老到少一一出场跟约伯进了两轮辩论，你知道吗？我们星期四下午在查出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什么结论呢？你明白的我也明白，你不明白的我也明白。但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还不是这个，就这个谦卑嘛。 你明白的我也明白，感谢主吧。你不明白的我也明白，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需要彼此学习嘛，这个都没有问题。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呢？不明白的却教导那个明白的啊，你明白的又必须要谦卑的态度接受那不明白的人的教导，这个就是人生的痛苦之一。这就是我们星期四下午觉得哇，约伯真的很厉害，很痛苦啊。他的一个人变得好像那朋友的说话一句都没有错的不？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记得星期四查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包括周弟兄、雪琴他们也来过一次，对不对？觉得没毛病啊，这三个朋友说的话很没有毛病的不？洋洋洒洒的，更有道理一样的感觉。约伯好像有点点，好像有点话，好像有明显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话语哦。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哦，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这人研究里发现，原来三个朋友还有很大的问题。约伯确实是无辜的，但是这个有没有改变到约伯呢？有没有让约伯经历神呢？没有，约伯只是跟三个朋友辩论三两人之后呢，显出约伯确实很痛，更痛苦，就是让他本来肉身痛苦还可以忍受，就带来什么心灵的痛苦，被他朋友三个朋友认定他是因为犯罪而受的苦，这个是痛苦到什么程度呢？绝望的痛苦。虽然后来最年轻的一个人叫以利法，对不对？终于出场了，他说我忍了你们这些老年人哈，哦，以利户，我忍受了你们两轮的辩论之后，我虽然因为我年轻，我要尊重你们先发言，但最后呢他忍不住终于发言了。有没有道理？以利户的讲的是没有错的，有道理，但是有的对到什么程度呢？但是也没有增加约伯的更大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是一套理论，这个理论是真的没有错，他也没有对约伯有认定约伯是犯罪而受苦的，但是你知道吗，还是于事无补，一直到什么呢？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你知道耶和华回答约伯的是什么内容你知道吗？里边有什么？有动物世界，有天文现象，有地理学现象，上帝跟约伯上了一场宏大的地理课、天文学课程，还有什么？还有动物世界，这什么意思？就带出什么？带出了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再去看，最后带出了让约伯明白了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的应许。使得约伯终于降服在上帝面前，说我从前分文有你，我现在亲眼见到了你，我在芦苇中懊悔自己，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是哥林多后书所说的，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约伯说我在芦苇中懊悔自己，不是后悔，没有后悔这个信仰，没有后悔自己以前的耶和华的那个殷信诚意的那个信心是没有失去的，是一直是被神看顾的，上帝给他的担子是他能够承担的，不是约伯多么伟大，不是约伯多么刚强，是因为神在他里面那个信心是多么的比金金还宝贵。不过现在经过试验，就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是根据那个到底来判断他得救，而忍耐到底就坚定了他起初的那个信心，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这信心不是在乎你自己的保守，你保守不了的，定居在耶和华身上。弟兄姐妹，真理把你带向神，带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别无他法，不要考究自己的得胜、荣耀、羞辱，不要考究你自己的刚强、软弱，除非你带的信靠是假的，除非当初你没有经历悔改的信心，那个信心是假的，所以你的信心，你理性的培养的信心，是被别人哄出来的信心，或者别人威吓出来的信心，都不是真的，是圣灵在你里面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殷信诚意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宝贵的，神要检验的，没错，但是这个信心带来的在得胜中荣耀归给神，在失败中忍受喜乐的被神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但为经历过这种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 这么明白上帝主权的引领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知道吗？第五年，不用看人，也不要看你自己。如果一谈到最后再生还是看你自己的话，很危险的吧？不要看你自己，只看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真信主了吗？是的。怎么信的？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我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流血舍身，我要悔改。够不够？不够。更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什么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不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弟兄姐妹，是儿子的心。奴仆心是什么？人就害怕。好，我请大家读一段经文，这经文一定要读好，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名词，教会名称就是从经文来的。请你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一定很重要，弟兄姐妹，一定是重要的。罗马书第八章是我们教会的名字从这段经文出来的，但一定要注意上下文，一定不要把一个词抽出来讲，很危险。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圣经本身在讲什么？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我们再看看哈，看看第十节，十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大家有没有这个经文？看见我卖的头出来是不是？罗马书第中第八章第十从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没打出来是吧？好，没关系，打不进我们来不及。有没有圣经的自己找出来哈？罗马书八章来第，或者我怕大家一读出就只是注重读了就听不出来，我读你们自己看哈。我慢慢读哈，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被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这个你确实这个很重要，你要审查你自己哈，你到底有没有得到应许全意的恩典呢？这个你真的要认真对待。这是我们特区会的讲的信息，主要要帮助人，这个人弟兄们，你到底有没有应许全意的信心？没有，你应该继续害怕。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得救，你从来没有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个得救的信心。你要从祈求神的怜悯，有的人就会走了，从此离开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你的培植出来的，也不是我今天发现我信心，将来我又能够把我的信心找回来，这个就没有，上帝没有给你，只能如果你还追求救恩，上帝一定他的灵会得到你，在你渴慕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神的真理当中，神开你的心窍。这就真的假不了，假的是真不了的，一定要记得。但是反过来讲呢，一个真正得救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确认你的信心，绝对不能含糊。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再做奴仆的心。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了，你就是上帝的儿女，明白这概念吗？喂，你生了一个孩子，只要你生的孩子他永远是你的什么孩子，无论这个孩子的感觉怎么样，这个孩子现在重感冒，可以先天心脏病，先天的唐氏综合都没关系，就是你的孩子。儿子不再是害怕的心，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 这个一定要确认我们的身份在主里面。大家注意，其实这几天我在思考什么呢？我把保罗书信每一卷书信的第一章全部看了一遍，我把保罗的书信的前所有的书信的第一章，包括使徒书信的第一章的前五节经文，我一定认真看。我看了哥林多保罗书信使徒应该使徒们所写的那些书信的所有的第一章，我大概的瞄了一下，都认真仔细的看一看。保罗不断的在坚信他所写给的那些真正是上帝儿女们的信心都是肯定的，一定是肯定的。但是里面都会提出假信，叫反昧假信，但是真心的人都要被鼓励，哪怕被责备的哥林多教会，哪怕跟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仍然是肯定他们的，肯定他们那个起初的信心是真实的，是蒙召的，是被上帝所恩膏的。大家一定要仔细去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徒来说，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基督信心的身份什么呢？一定什么呢？一定要接受。好，我们看到下面什么呢？好了，下面就来了。他明白上帝主权的引领，而坦然接受，并安静等候残暴侵略者的到来，政权面对国家败亡的悲惨情况。其实这个问题很难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说你，有人不要说国家民族了哈。我们承认有时候我承认基督徒确实信了主的基督徒犯罪跌倒啊，你真的对罪的恨恶感会比没信主之前你要更厉害，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一旦犯罪跌倒时，你发现你会让自己说我完了，这个完了是对的。这个完是什么概念？就是耶稣说一个眼睛跌倒，不要把你眼睛挖出来，你都不能放过你自己。这个是真的要你把眼睛挖出来吗？那就完了。那我们基督徒都没有眼睛的，我告诉你啊，一定没有眼睛了，至少弟兄们没有眼睛了，因为男人的情欲常常从眼睛来的，我们的眼睛全是瞎的，我们的嘴都会更加被封闭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讲过什么信主的也都讲过什么对对有神的话，对不对？有没有啊？结了婚的人都要被嘴分掉，对丈夫也要分掉，你肯定得讲得过你这得过丈夫的话，这得过妻子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能没有权利说话了。所以基督徒肯定是哇，如果你真的蒙恩得救的儿女，我还犯了得罪神的时候，神的真理是不断的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说你一个眼睛要跌倒，让你跌倒就把眼睛挖出来，少一只眼睛进天国，强如什么两只眼睛下进天进地下地狱，知道吗？你两只眼睛都健全你就下地狱，你宁愿把眼睛挖掉，小眼睛可以上天堂，这好得无比的。所以其实这些话是就是圣灵要借着这些道帮助那些真信主的人，他就会悔改。假信主的人呢，看到这话能不能明白呢？他真的把眼睛挖掉，这还下地狱，明白这句话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他真的没有不是真信主的人，他是根据字句去讲，他真的就愿意把眼睛挖掉了。这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有的哈，有些非信徒可以做到的哈，他在一些修行啊，这个什么克制肉体的情欲方面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我们同工会在学什么学这个宗教改革史啊，确实马丁路德什么在修道院的时候啊，他在没有经历迎新成义之前啊，他确实是自己给自己鞭刑的不？所以马丁路德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修行的这个到这个程度，如果根据修行来得救的话，如果我马丁路德修行到这个程度，我不能得救的话，没有一个能够得救。他就达到这种境界，苦待己身的那种能力真的是令我们敬佩。但他也知道这个不能赚取恩典，他是不能赚取恩典的。为什么？因为哥罗西书说的，在克制肉体情欲的这个事情上是毫无功效的，先靠这个来赚取恩典是毫无功效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真的被神的恩膏所恩膏的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敬畏之心的人，他就可以接受一些对罪的这种恨恶感、绝望感，生怕他就是靠主复活的大能得胜罪恶的信心会随之而来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从开始讲死而跟复活这个概念是不能分裂的，一定要记得死而复活绝对这是一个属灵秩序上的一个时空是不能分裂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带来什么呢？好了，这就是什么呢？面对国家败亡的情况，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乱说的哈，这个在以色列真的后来就发生什么呢？叫我们注意来看几个，大家注意，就是刚刚 Ken 很好的上次读理，就是我记得他也是这样的，就到了这一节大家一起读的，对不对？那我们来，一个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盆内也没有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哈瓦谷已经，上帝已经给他一个信心的看见。约伯的情况比这个还要惨，不过他是家庭的灾难，而这个是国家的灾难。这个国家当然也带来这个民族的每个家庭都要面对这个危机。什么危机？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盆内也没有牛。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我们开玩笑在网上说的，猪肉价不断上涨，水果不断上涨，房价要不断下跌，银行存款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如果国庆之后你继续炒股票，你千万找死。所以你要面对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这个，那你是不是把你的信心放在那里？你整天就纠结于那些东西，都不重要的。重要在哪里？看到整个的事情的本质所在。或许这个事情会发生，或许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这个最坏准备在哪里呢？就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不可能不影响到你。所以世人，你知道吗？为什么要战惊啊？为什么要恐惧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下面我的国家将要亡国，将要被加勒底人掳掠，而且加勒底人更残暴，更惨无人性的来，人道的来掳掠我们，到以导致犹大国整个国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捐了羊，盆内也没有牛，怎么办？这就是上次我跟我的一个我妻子的一个堂弟，我们一起喝茶之后，早晨喝茶，他就说：“是，你知道吗？我生存都有问题了，我没有法信耶稣的。我哪有时间去聚会啊？我两夫妻都是广州人，每个月的收入才6000-5000多块钱，你说我怎么生存？在广州，你知道，一家三口，孩子还要上大学，我一个月的收入，夫妻两个努力工作也是赚个，现在他们因为有点艰难，就是一个月就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你说我还去，我礼拜天我去，我一直邀请他来聚会，他住的离我们也不远，其实，在西门口那边，他们家就在西门口。我说，你还是坚持，都那么多年来，我邀请他十来年，邀请他来聚会，好像来过一次，我记得好像来过一到两次，他们一家，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来。那次我前不久我们喝茶的时候，他还是说我自己都无花果树都不发旺了。我盆中一直就没有牛，有但是不够。然后呢，我自己什么田地的粮食出产都不够，我自己什么圈中都没有什么羊了，有称一两只羊还瘦得要命，都没肉了，我还要赚点草来喂喂羊呢，对不对？盆里还有一条牛，这条牛也不够营养了，我还要去努力呢。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借口。一定有的。所以为什么耶稣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什么缠身，饥饿的精兵，你一旦被事物缠身的时候，你叫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你就变成你的信仰越来越宗教化，越来越讲得很好听。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要去不断的去反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怎么在主的面前也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种恐惧战惊是恰到好处的，就是让你如果真的有神的灵在你里边的人，上帝的儿子，你确实要常常对你自己的罪很敏感， 对你国家的罪很敏感，对你民族的罪很敏感，你承担的不仅是你的罪，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很有趣啊，我竟然就在网络上一个人透过徒弟兄说要来我们教会聚会，结果是一个美国要来，这个人也不懂中文，徒弟兄更没办法跟他交流，最后推给我，那我就加了他一个什么 WhatsApp， 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几次，我实在没有办法用英文憋了几句给他，就终于见面了，很好的一个弟兄，真的令我感动。他是一个乌克兰的美国，在美国的弟兄，以前从乌克兰父母被逼迫逃到美国去，在美国做生意的一个弟兄，他说其实我以为他礼拜天会在广州，他没有，他说我就是来做在做生意的，来广州做给，但是呢我这个原则是只要我来到当地一定要 找当地的，而且是找家庭教会，而且他说我就因为中间他只要能够参加你们一次的聚会我都愿意，就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刚好他在广州，我就跟他见面了。而且你知道吗，有两个他在广州的生意伙伴打我电话，最后把他送到这个地铁口的时候呢，我说我对不起，我还有，我本来约好七点钟，结果他六点半就到了，我这怎么办，你们的麦当劳等我一下吧。那几个朋友真的陪着他到麦当劳的时候呢，结果他就把他交给我之后，那几个朋友才走了，他说就因为他不太懂很多东西，我说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们就是信主的缘故，那两个朋友是不信主的。而且更奇妙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天晚上参加我们祷告会，真的人不多，我们有几个弟兄一起看到了，哇，这个弟兄就很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真言，看见他也是很热心的分享，真的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感觉。他就告诉我他的信仰状况什么，他很奇妙，这个美国人很有趣，跟我第一次见面什么呢，就让我分享我的救恩论跟他的救恩观。他说如果我的救恩观跟你们不一样，我就不去了。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的救恩观，哎，说感谢主，我们是一样的。他特别问我，他说他在美国的教会的背景是参加了哪一个教会的那个背景，跟哪一个教会靠近的。哎呀，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他就很开心，我们上来祷告，也都没吃饭，晚饭都没吃，我也没吃饭。但令我感动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他就分享了他的嘛，其实他的父母在以前的前苏联被逼迫，后来就开始对信仰，他们人是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他说他们也经历过，他说其实我这个以前在乌克兰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呢，跟你们中国的基督徒的经历是一样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就叫近在不言中，大家就能够体会到因为信仰而带来的逼迫，他说是身同感同什么身受，所以很感谢主啊。我们就在那个他祷告里面，哎，更奇妙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我们在交通当中说要多生几个孩子，他马上祷告，就说我们都祷告完了，哎，说请你，我们再请你们再为我祷告，怎么祷告呢，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妻子呢现在还没有怀孕，所以请你我们再来一次，所以我们祷告结束又单独为他祷告一次，就为他和他另外的朋友家庭都想多生几个孩子祷告，又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分享到就探访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单身孩子那个姊妹嘛，残存姊妹嘛，我们就谈，他就太好了，我要为这个家庭祷告。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我就探访之后，我跟参加他们分享啊，他们也被感动到什么程度呢，祷告完之后他就把手握着我的手啊，你在干嘛的吗，他就把一杯美金放在我手里，请你带我把这个钱转给你明天去探访的这个家庭，因为我很敬佩他们都愿意为主多生孩子，所以也激励了我，我回家以后也会跟我妻子分享在这里你们跟我们一起的团契，我要鼓励我的妻子回家之后我们尽快怀孕，为我们家庭大概能够生一个孩子，再多生孩子，不，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我觉得感谢主之外，我们对可能我们在生命的经历里边经历过这种人生的痛苦之后，我们是不是绝望，我们不是绝望，我们带来的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是什么呢，我们要下面看一看，哎，往下怎么不走了，那我们看下面的信心的顺服里边，我们要赶快的回到那个结束的一部分来，信心的顺服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好，我们就人人凭着信心唱出得胜的凯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把哈巴谷讲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还不够，还有没有，好，我们中国人会什么信仰是在什么，会提到什么，我坦白跟你讲哈，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的信仰会停到这一步，好，做好准备，弟兄姐妹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吗，受苦要来了哈， 因为中国人受苦习惯了嘛，对不对？老黄牛精神什么不信主的上都可以有所经历。中国人下面我们要咬牙切齿的每人坚持住哈，弟兄姐妹坚持住，准备过苦日子。没关系，是你家没饭吃来找我，我没饭吃我找你家，去你家，我们是吧，同舟共济，艰难困苦，忆苦思甜也好，我们无论如何大家挺住，咬紧牙关，我们中国人不怕。中国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从什么兜来兜难中走过来的，怕什么？我们可能走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讲到啪啪结束，我觉得太遗憾了，不是哈巴谷的结束，是艰难的情况会来，艰难的岁月会什么很快来临。我们是有盼望的。下面是什么盼望？就是什么，我们应却人人能凭信心唱出得胜的什么凯歌。什么凯歌？第一，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眼中不见一人，只见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做成救恩，他保全救恩，他成全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什么十字架，我知道耶稣基督他要创始城中，我耶和华欢心，第二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叫战惊而快乐。这就是弟兄姐妹所进入的那个境界。我们不是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艰难会来临，困苦会来临，逼迫会更猛烈，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救恩在我们身上，他也与父原为义的来保守来到神恩典的人一个都不失落。第三，保证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欢喜快乐的进入美好的天堂，我们可以与主一同作息，一同作王。这是上帝给每个儿女们一个伟大的信心，唱出得胜的凯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呢，无论以前我们的眼光会偏看看神，看看人，看看他，看看己，看看配偶，看看孩子，看看教会，看看国家领导人，看看美国，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吗？你都没有希望，越看越失望，一定是失望。看谁？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使我的脚快如什么？哎，我思想这个很有趣的，快如母鹿的蹄。好啊，感谢主，要站在上帝给我们的立场里面捍卫神的恩典。但是患难来临的时候，如果上帝让你免掉那个患难，你可以跑得比鹿还快，但这个不是逃避，就是神会救我们脱离患难，我们传福音的脚步也会很快。我告诉你，每次患难来临的时候，福音兴起的最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人没有走到什么尽头，对不对？香港人也是这样，他不走到人的尽头，神的开始能够吗？上帝会带领很多人走到他人生的尽头，福音的大能就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帝的美意，你看到没有？香港人现在很有趣，昨天我觉得他们说，哎，看到了他人有很多六四的标语。我日中的不是真六四政治事件了，我日中是在哪里呢？神借着六四拯救了很多的灵魂。你再等一等，等一等，忍耐等候。虽然我们要经历这个水深火热的与爱苦人同哭的一个艰难当中，你再试，等香港这个事件做完之后，你再发现很多的灵魂又被得救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美意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神的救恩，我们要因神的救恩来快乐。什么？又要使我稳行在什么高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这个我不能增加了，我不能改的。圣经他们就，你张福大牧师还愿意跟我们讲圣经，就把圣经就是打出来而已哦。因为这个东西我实在不能再用我自己的话语了，知道吗？这个产生的这种确实我不能改。这个诗哈巴谷所经历生命的那种经历啊，看到没有？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跨入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什么高处。这个就是什么？主在这里我们说的没有办法再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形容出来的东西，我只是跟大家一起歌唱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巴谷就到书基本上结束了。我们追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这盼望不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这个国家，更不在侵略者，也不在所谓的属灵伟人。哈巴谷作为一个先知，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疑惑，他有他的判断，然而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因为神吸引他，神把他带到那个守望楼，他开始，神开始启示真理给他，凭信心来仰望上帝。你看到没有？最后上帝很有趣的，上帝都把他教点进到第三章，什么是讲上帝的威严？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不改变的上帝，他是充满着威严，充满着主权的恩典，充满着公义的力量，充满着在公义中存留怜悯。这就是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用诗篇第二篇结束我整个今天的分享，回到第二篇里边，就是再跟这叫神的仆人叫什么不谋而合也好，上帝跟神的每个儿女的经历是都可以就进到这个境界的。怎么因战惊而快乐？怎么因什么因什么这里说成什么？怎么因畏惧侍奉耶和华？来，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第二篇你看好，这个是不是跟今天的情景是一样的？哈巴谷是这样的经历，跟我们今天的做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哈？注意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要自由，我不给你自由又怎么样？我政府自由，我还是人民要自由，我还是政府人民都有自由，还是政府要被约束？人民才有自由，还政府有自由约束人民的自由。这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一切抵挡神的任何所谓的民主自由，任何所谓的专制主义，都是邪恶的。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谁？我的受膏者弥赛亚，那位才是香港人应该追求的那位独一的救主。无论你处在一个正义的立场，还处在一个非正义的立场，可能他是罪人，虽然有些人是暴行，都需要神的恩典。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注意了，十一节，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看到没有？感谢主啊！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 恐惧战惊，但是却有坚定的信心，面对各种的艰难困苦。这种艰难困苦既不是你炫耀的资本，也不是你要去咬牙切齿的去做好忍辱负重的准备，都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人往往是这样的，要么我人在屋檐下，我不得不什么，不得不低头，我劳苦大众，我君子报复，我十年什么不晚；要么就自哀自怜，自暴自弃；要么就什么，就拿起武器来，你死我活，反正就是同归于尽。这就世界人的行为，就是同归于尽原理。同归于尽的这种目标都是在自作自贱，这就是我们要。但是感谢主，他不是停留在这里，因战惊，因战惊恐惧患难来临带来了什么？是哀欢喜快乐，哀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我要耶和华欢心，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是我稳赢在高处。你看到没有？对，第十一节，当曾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曾战惊而快乐。对，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被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哎，这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要来临，在公义中存留怜悯。什么？最后一句，注意听，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哈巴谷书的结束。哈巴谷书要么祝福到你，要么把你绊倒。耶稣基督要不祝福到你，要么耶稣基督绊倒你，没有中间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将要来临。所以那些在座的，无论你是慕道的朋友，或者你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挂名的基督教徒，你要对第一句话特别的求圣灵要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反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确实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艰难中你可以坦然面对，在患难中你可以恐惧战惊，但是却是欢喜快乐，曾战惊而快乐，曾畏惧侍奉耶和华。上帝是可敬可畏，他也爱你，他永远的爱来爱你，只管单纯的跟着主往前走。或许明天你银行没有存款了，或许明天你家那套唯一的好不容易血汗钱买的套房子从500万变成了20万，都感谢主，主爱你，耶稣为你舍命，耶稣继续带领你迎接他的再来，在地上也可以靠着主过他跟你应该过的生活。这是哈巴谷书，大家有机会好好思想哈巴谷书最后这个结局跟诗篇第二篇的结局是殊途同归也好，其他里面内容也是一样的，世上的臣长一同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要联合起来抵挡我们的上帝，但是他们必败无疑，因为这个不是靠我们征战，靠我们血肉之体，靠我们不可能，但我们却不是悲观的，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也不是只是叹息而已，我们却是喜乐的。懂了吗，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定睛在任何的政治体制上，不要定在任何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所谓的强大的国家身上，都会让你失望的。定在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上，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不再是惧怕的心。那个害怕是什么？是奴仆的心，我们是神儿女的心。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终于我们能够来到哈巴谷的结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你的救赎是实在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谢谢你，我们承认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人，我们都是该被你定罪受审判下地狱的可怒之子，原本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原本都是没有任何无善，都是无善著称的那个可悲的状态，但是上帝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唱诗歌所唱到那个诗歌里面所说的，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为我们活过来，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圣灵的光照，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把我们分别为圣，就像每一篇使徒书信里面所写的一样，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人，我们是一个在基督的恩典里有份的儿女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有何等的得到你上帝的保守和看顾，而且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也必保守我们的信心到你再来。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每一个得救的儿女来赞美你，每一个能够或许我们经历的不同的生命的经历，或许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还有跌倒，还有失败，还有软弱，还有很多的疑惑和忧愁，但是感谢赞美你，你是坐着为王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亚当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摩西的上帝，大卫的主，也是今天我们每个儿女们的上帝。主，你为我们而死，你为我们而复活，你为我们而带来伟大的生命，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来一同敬拜你，谢谢你用宝血把你的教会买主回来，这个是你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求你也特别帮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有没有得到真正上帝那个悔改之信的那些自以为信主的那些朋友，都能够得到主的看顾，都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怜悯，借着他们的听到，主你圣灵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多么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为我们创始成终。谢谢你担当我们的软弱，特别是我们对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我们要面对很多的生活的艰难，面对国家的一些灾难，面对一些民族的危机，面对一些地区一些争端，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里面经受祷告，靠主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的信心，继续赦免我们的罪，你会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能够存着畏惧来侍奉耶和华，以存战兢来快乐，好让我们得到哈巴谷的信心一样，你把这样的信心不但赐给了哈巴谷，也赐给了每一个时代的你的儿女们，特别是在各种艰难困苦中的弟兄姐妹。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